受他的恩典。
感谢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享受祂的恩典。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反应，说我们讲得太快，来不及听。
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些反应，说我们讲得太快，你们来不及听。
为什么要讲得快呢？
为什么会讲得这么快呢？
第一呢，因为我们都是青年人的，应该脑筋很快，耳朵也很快。
第一，我们是青年人，我们脑筋很快，耳朵也都快。
要跟年纪老的人讲，就慢吞吞的，慢慢一句一句来讲，还要重复的讲。
如果对老年人讲，就要慢吞吞的，一句一句讲，还要重复地讲。
但是呢，青年人应该是非常的快，聪明嘛，这个眼睛要明亮，耳朵要聪，要很快要听，这是一个 discipline。所以呢，我就要觉得青年人要好好的，要注意的来听，要听得很快。
所以希望年轻人好好地来听，因为年轻人的耳朵同埋眼睛都应该系好快嘅。
还有呢，就是我怕你们睡觉。
仲有咧，我就怕你哋瞓觉。
因为呢，如果讲得快一点呢，大家就比较不大容易睡觉。
因为讲得快一啲，你哋就唔会咁容易瞓觉啦。
但是还是我想试试看讲得慢一点。
但我仲系想试试讲慢一啲。
但是慢慢还是会越讲越快。
但系慢慢亦都会越讲越快。
希望你们能够很注意的、很容易的来接受。
希望你哋能够好注意、好容易咁嚟接受。
昨天晚上我曾经跟各位一同说到关于我们晚上跟早晨的主题跟内容。
昨晚我们讲到我们这几天夜晚黑和早上的主题和内容，
不如说应该说分题了，因为主题都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
不如讲是分题好了，因为我们主题都是讲到主再来的真理。
那么晚上呢是灵修性的，但是早晨我希望比较多一点的研究性。
那晚上是多会是灵修性的，而早上就是会是研究性的。
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就是要思想或者思念主啊，主来。
我们昨晚思想到的就是讲到我们要思念主再来。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会说到的就是关于相信主来。
我们今晚会讲到的就是相信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信仰。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信仰。
明天晚上我们所说到的是盼望主来。
明天晚上我们讲到是盼望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盼望。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
那么最后一天晚上所说到的就是关于爱慕主来。
然后最后一晚的晚上我们会讲到爱慕主来，
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爱，是我们的挚爱。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就是可咒可诛，因为主已经近了。
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我们的爱慕，是我们的挚爱。因为若有人不爱主，就是可咒可诛的，
因为主已经近了。
因为主已经近了，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爱，向着主也向着人。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爱慕，相信主已再来。
那么在这个早晨呢，今天早晨这是第一次，那么我们连续有四天早晨的这样的聚会。
我们今天是早上是第一次的聚会，然后我们有四次连续的聚会。
那么今天早晨我想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特别注重这个日子。
我们今早 要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主来的日子，特别要注意到日子。
那么明天早晨特别注重国度，因为主来跟主的国度、天国、神的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会思想到国度的问题，因为主来是跟国度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第三次所以跟各位思想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末世或者末时，时候的时或者事情的事，就是 eschatology， 这个末时，关于末时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末世是怎么样情形。
我们 第三天的早上会思想到末世或者末世，
特别是要会谈到关于像千禧年的问题啦，灾前、灾后、灾中、被提这些问题，我都想在第三次的时候跟各位一同来研究。
然后我们会讲到千禧年和前灾、后灾、中灾那些问题。
那么第四天就是特别想到主再来的事情，关于我们在现代我们的时代的使命。
那第四天我们会讲到主耶稣再来的事情，讲到我们现在时代的使命。
所以这四次呢，今天是日子，明天是国度，第三天是末世，那么第四天呢是使命。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日子，天是讲国度，然后第三天是讲到末世，然后第四天是讲到使命。
那么我很盼望早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一点时间，有一点讨论的机会。
我希望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有些时间来讨论。
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也许各位有什么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或者讲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有很多的问题，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
我相信问题方面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啊，我们研究这方面呢，实在是有很多的地方觉得很难确定，或者有很多不大容易明白的地方。
因为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很容易明白的。
那么我想关于问题方面呢，我稍微有一点点建议，跟各位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关于问题方面，我稍微有一些建议，希望大家能够这样跟着做。
首先我非常欢迎是书面的问题。
首先我是非常欢迎书面上的问题。
为什么是书面的呢？因为如果你把它写出来，那么然后呢，让我事前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是书面呢？就是因为希望你们写出来之后，我可以事先可以看一看。
那么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会讲到的，那我就不需要另外用时间来答复。
那如果有些问题是我讲到会讲到的，那我就不需要再花时间来答复。
或者有的我也许会不讲到，或者我忽略了，那么因为你们提出问题能够帮助我呢，我一定要把它这些问题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放在我所应该讲的，提醒我能够让我包括在这个里面。
咁或者有啲问题系我冇唔会讲到嘅，咁就可以提醒我，我可以另外再花时间同大家研究。
第三种呢，有的问题可能太大了，那么我可能呢就是稍微给各位一点建议，不可能在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能够详细的解答。
咁或者有啲问题会太大，咁我就或者会只可以俾各位一啲嘅建议，唔可以用好多时间嚟到解答。
或者如果我觉得有哪一本书可以介绍，我就把这个问题上面我就写上。那么如果你没有署名的，也许我放在那里，你自己可以拿走，这样呢也可以节省时间。
咁或者我可以介绍。
这个、当时问。
咁唔系话。只是单是书面，不可以当时问。
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小小的问题解答的时间。
但是我也一定要承认，我的这个知识跟我的了解实在不够。
但我要承认我的知识和我的了解实在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回答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叫大家觉得非常的满意。
所以有时答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一定叫各位很满意。
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恐怕就是我也许有的是明白，但是我不会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虽然我是有些地方是明白，但我未必一定能够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也有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也有些我根本自己都不明白。
那么我就希望，虽然我就说希望你们把问题，那并不是说我就可以答复各位的问题，而且想让各位完全的满意。
所以我说虽然鼓励大家问问题，但不可以保证我一定可以答得满意，或者叫各位很明白。
所以呢，我们大家就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所以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了解。
我相信等一等会有一点报告的时间。
我相信等一阵有一些报告的时间。
我相信罗弟兄或者是甘弟兄呢，他可能会说到，也许会预备一个地方可以让各位把问题放在那里。
咁我相信罗弟兄或者甘弟兄，佢哋可能会提到有一个地方可以将大家嘅问题集中埋一齐。
那么当然啦，除了这个聚会的时间以外，也许在聚会的时间以内。那个除了那个以外呢，也许我们个人谈话的时候，也许有一些问题也可以稍微谈一谈。
咁当然系除咗系聚会时间之外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可以个人咁同谭牧师交通嘅。
今天早晨甘弟兄他特别跟我提起一件事情，我觉得他非常的仔细，我非常欣赏他这样的一种的建议。
今朝早甘弟兄同谭牧师有一个提议，咁谭牧师非常嘅欣赏佢嘅细心。
因为他说到，他说这次在这书摊上面预备了一些书，有一些书呢也是跟主再来的真理有关系的。
他说到书摊上面有些书是跟主再来的真理有关的。
他要我看一看，先看一看。
他想请唐牧师先看一看。
那么然后呢，也许我可以有一点意见，假如对某一些书我觉得是好的，或者某一些书有问题的，或者某一些书有什么地方是应该请大家注意到的。
或者唐牧师有些对这些书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看，但是我等会预备看，看完了之后呢，我看可能会跟各位稍微具体一点的建议。
唐牧师现在还没看，但他一会会有时间去看了之后，就能够跟大家有些具体的建议。
也许有的地方我可能会在讲的时候会提到某一本书，那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
或者有些地方我们是一会讲到的时候会讲到提到某一本书是讲到什么的。
因为关于主再来末世的这个真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因为讲到主再来这个末世的真理，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实在是我们很难能够觉得是哪一本书最好的，或者哪一本书是最不好的。
所以实在叫我们很难觉得哪一本书是最好，哪一本书是最不好的。
那么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多少可以给各位一点点的建议。
所以我希望我多少能够给各位一些建议。
好，那么我就把这个应该报告的事情呢，我先大概就说完。
所以我就将我应该报告的事情大概讲完了。
今天呢，我想还是请大家等一等，先不要在这个我讲完之后问问题。
今早希望各位 等一等，唔好先喺我讲完到之后讲。
但是我很盼望各位，你听到的有什么问题？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听到的，或者你想到的，请你先写下来。
但系希望你喺琴晚同埋今日听到或想到嘅问题写落嚟。
因为书面能够帮助我能够归纳一下，有些问题很类似的，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呢啲咁样做法可以令我可以将问题收集起嚟。
那么我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们这样的安排，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们这样的安排。
好，现在我们要翻开圣经，
现在我们要打开圣经。
我想我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先请各位把圣经打开了之后，那么我们一同祷告。
希望各位将圣经打开了之后，我们一起祈祷。
那么我现在呢，想跟各位读两段圣经，
现在我想跟各位读两段的圣经。
那么等等我们还会引用别的圣经，但是现在我们单单看两段。
等一会我们还会引用其他圣经，但是现在单单是要看两段的圣经。
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读的是要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七节，
我们读的是从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七节。
那么然后呢，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然后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假如你有纸头的话，订好了一张纸，把它放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个地方，等等我翻起来就比较容易找到了。
如果你有纸的话，希望你将纸摆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那一会我们讲的时候就可以翻到了。
那么我们就读两段圣经，
那我们就读两段的圣经。
没有读以前各位找到了，那么我们就低头一同祷告。
是未读之前，请各位找到之后就低头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诚实、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所以主啊，当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亲近你，你愿意我们在亲近你的时候领受你的话语，你愿意我们亲近你的时候领受了你的话，也能够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能够从话语里面得着我们所应该明白的、应该受教的，而且我们有信心的反应，依靠你也顺从你。当愿恩主在今天早晨，当我们要思想你话的时候，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将你自己的话改解开，发出亮光，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得以通达。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个人所需要的赐给我们，照着我们所缺少的补助我们。求主你也提醒我们，也安慰我们，更责备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受教，而且深深的受教。求主带领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从二十二节读到末了。
我第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由第二十二节读到第三十七节。
我想呢，就是请大家一同看，我想请姊妹读出来。
请大家一起睇，由姊妹读出。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哪里？看啊，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挪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挪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挪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股卷在此，有三六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
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第二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想我们就读，本来是读到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本来是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那么我就想，就是从第七节的末了读到第八、第九节。
咁而家我哋系用从第七节嘅末了读到第九节。
就是从等候开始，我想请大家一同读出来，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我们在这地方开始读。
我从等候嗰度一起开始读。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昨天晚上我们就思想到主来是历史的事实。
昨天我们晚上思想到主来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我们所谓历史，那就是指着过去的。
我们所谓历史就是指着过去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从永恒进到时间里面，
从永恒进到时间里面。
在这个时间里面，那是我们算得出来的，是多少多少年之前主耶稣基督曾经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人。
在时间里面我们是可以算得出来主耶稣在几多年几多年之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咁佢嚟到呢个世界系一个历史嘅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
呢个历史嘅事实系千真万确。
他来了，他曾经来过。
佢嚟啦，佢曾经嚟过。
他来了，他真的来了。
佢嚟啦，佢真系嚟啦。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佢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
就是把他的言语、行动各方面都记在了圣经里面。
就系将佢言语同埋行动各方面都记在圣经里面。
虽然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人，
虽然我哋唔系喺嗰个时嘅时代。
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
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日子，
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不在那个时候，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但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我们可以追溯或者追想主耶稣当时的言行，
但我们可以追溯到主耶稣当时的言行。
我们说这是过去的，
我们说这个是过去的。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过去的。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过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从过去的看到将来，
但我们现在就从过去看到将来。
将来是不是历史的呢？
将来是不是历史的呢？
有的人说这是超过历史的，
有的人说是超过历史的，
有的人说这是在历史的秩序里面，
有的人说是历史的继续里面。
我只希望要将把这个历史有一个确实的一个了解，
希望我们能够对历史有确实的了解。
我们想到历史单单想到过去，
我们想到历史单单想到过去。
其实历史的亮度或者 dimension dimension 实在是有三分。
其实历史的亮度是有三方面的，
是有过去的，
是有过去的，
是有现在的，
有现在的，
是有将来的，
有将来的。
也许各位注意昨天晚上我所讲到的话，
或者各位可以注意到我昨晚讲的话，
大概你记得我曾经这样说过，
大概你要记得我曾经这样讲过。
现在不单是因为过去的缘故而有的，
现在不单是因为过去的缘故而有的，
不单是因为过去而形成的，
不是单是因为过去而形成的，
而且现在也是由将来所形成的，
也是现在是由将来所形成的。
这三方面实在是不能够分开，
这三方面实在是不能够分开。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主耶稣基督曾经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他将来一定要再来，
他将来一定要再来。
所以我们从第一次他的来就看到第二次他的来，
所以我从他第一次的来就看到第二次的来。
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另外一方面来说，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
特别是我们想到现在，
特别我们想到现在，
不要以为耶稣来那是过去的事，
不要以为耶稣来就是过去的事，
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再来是将来的事，
不要以为耶稣再来是将来的事。
如果我们这样说来，那么现在就成为一个空白了。
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现在现在就成为空白
了。有没有空白呢？
有没有空白？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因为神的计划是一连串的，
因为神的计划是一连串的。
这是一种历史的根据性 historical continuity，
这个是历史的根据根连续性。
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
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
没有一个空白，
没有一个空白，
没有一个间隔的时间，
没有一个间隔的时间，
因为都是一连串的，
因为都是一连串的。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非常珍贵的事实。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珍贵的事实。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经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看到圣经的历史观或者历史哲学是怎么样的。
虽然讲希腊的这个历史哲学是一个圆圈，好像是周而复始的，历史是重复的。
我睇到歷希臘嘅呢個嘅歷史觀係一個周而復始嘅連續性嘅。
是，好像常常重複的 history repeats itself。
係一個重複嘅歷史。
但是呢，事實上我們就看到，在聖經裡面，神從來不重複。
但我睇事實上喺聖經裏邊，神從來唔重複。
主來也不是重複的事。
神。
主来，
主嚟亦都唔系重复嘅。
不是他以前来过，现在又来，以后再来，这是重复的，绝不重复。
唔系讲到佢以前嚟过，而家又嚟，将来又嚟，唔系重复嘅。
而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历史是一条线。
而系我睇到圣经里边嘅历史系一条线。
不一定是直线。
唔系一定直线。
可能是曲线。
可能系曲线。
但是
曲线，
但是始终是有一个方向的。
但始终系有一个方向嘅。
是动的，是 dynamic， 系不是 static，
系喐嘅，唔系静止嘅。
是动的，是有方向的。
是动的，是有方向的。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整个的历史的这个事实，就一直在进行着，一直在进行着。
所以我看到这个历史的事实，一直在进行着。
我们昨天晚上说到神的脚步在历史中。
我们昨晚讲到神的脚步在历史中。
神一直的往前，往前，一直的向着前。
神一直往前，往前，一直向着前。
历史有一定的方向。
历史有一定的方向。
这个方向到最末了的时候，就有一个整个的大的结局。
咁这个方向到结尾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结局。
因为有方向，所以有目的。
因为有方向，所以有目的。
这是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思想，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是同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同埋我们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啊。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注意所谓历史的现在性。
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历史的现在性。
Historical present， 意思就是说呢，历史不是单单讲到过去的，历史也是跟现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就讲到历史不是单单讲过去的，跟现在和将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我们能够更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想到在神前前后后都是有一定的目的跟他的方向。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想到神在 过去的都是有一个前前后后一个一贯的计划。
所以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到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历史。
所以我们当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圣经是讲历史。
我们不但是相信圣经的事情都有它的历史性，
我们不单是相信圣经的事实是有历史性
historicity， 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历史它是有一定的性质，有一定的内容在里头。
而我们是更加相信历史是有一定的性质和内容的。
因为当我们思想历史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思想历史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意义。
因为我们会想到历史的意义和事实。
从历史的事实就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好像有前前后后，有这样前后的次序。
是历史事实方面，是一件事一件事有它的前前后后。
好像这是重的，好像直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这样的这样的下来。
好像有中
中的就是中切面 longitudinal， 好像是切开来中
中横的
中横
一路一件一件咁接落嚟。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不单单是事实，而且有历史的意义。
不单是事实，我哋都注意到系有历史嘅意义。
历史的意义好像是 cross section， 是横切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是什么。
历史嘅意义就系横切面，就让我哋了解历史嘅意思喺边度。
如果我们单单注意这个重的，我不注重横的话呢，我们可能不大容易明白历史的意义。
如果我只系注重中唔注重横，可能我哋唔能够好了解历史嘅意义。
如果从横切面来研究的话，
如果从横切面嚟研究嘅话，
我们就知道神他有一定的目的，跟他一定的含义在里头。
我知道神有一定的目的和含义在里面。
那么我们就有的时候说，圣经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都可以说是叫做救恩历史。
我们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可以说是救恩的历史。
因为在历史里面，神要把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因为在历史里面，神要将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因为历史是神的启示。
因为历史是神的启示。
神是在历史之中。
神在历史之中。
神也在历史之上。
神也在历史之上。
神也借着历史。
神亦都藉著歷史，
那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将佢自己表达出来，
要把他的救恩表达出来，
将佢嘅救恩表达出来，
救主显现出来，
救主显现出来，
我们的主他来了，还要来，现在也在这里。
我哋嘅主嚟啦，佢而家仲要再嚟，而家仲喺呢度。
我不晓得这样解释能不能让各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我唔知道咁样解释可唔可以让你哋明白呢个意思。
因为这个救恩历史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应该明白的。
因为呢个救恩历史系非常重要，要我哋明白。
当然啦，关于救恩历史，我们说起来也有不同的解释。
当然讲到救恩历史，我哋讲起嚟亦都有好多不同嘅解释。
我所说的救恩历史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讲嘅救恩历史系咩咧？
我说历史，神的历史的目的是救恩。
但系讲到神喺历史嘅目的就系救恩。
我是说的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救恩。
神喺历史当中嘅作为系救恩。
我所说的这个神在历史当中他所要启示的是救恩。
我所讲到嘅神喺历史当中要启示嘅就系救恩。
我所说到的神在历史当中，他不单是救赎主，他是创造主，他是所有的万有的主宰，他是历史的主。
我哋讲到神喺历史里边不单系救赎主，亦都系创造嘅主，系所有嘅主宰。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思想圣经里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思想圣经里面的意思，
有这样一个大前提能够了解的话，
有这个大前提，
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偏差了，
我们就不会偏差了。
譬如说我们从创造开始，
譬如说我们现在从创造开始，
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这样读下来觉得神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读下来的时候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么神了以后就造了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就造了人，
然后神就做了其他的东西，然后又做了人了。
那么以后呢，因为人失败了，人犯罪了，
以后因为人失败人犯罪了，
那么结果呢，神就预备救法，
结果就是神预备这个救法，
照我们这样的计算的方法，
照我们这个计算的方法，
照我们看圣经的前后的这个 sequence， 前后的次序。
如果我们看圣经前后的次序，
神先创造，然后的救赎。
神是先创造，然后救赎。
如果这样想呢，可能我们就对圣经里面的道理就想错了。
如果我们这样想，就对圣经的道理是想错了。
是不是人起初神创造了人，造完了之后，以后人犯罪，神才预备救法呢？
是不是神先创造了人，然后人犯罪，他才再预备救法呢？
那么如果这样说起来，那么这个救恩就是亡羊补牢，因为羊跑掉了，就是把这个羊栏要修理修理，那么神难道有 afterthought 以后事后再有补救的办法？如果这样想，就把神想错了。
如果我们是这样想，就想错了，因为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就好像说神是亡羊补牢。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创世纪里面的内容特别讲到神的创造，
特别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内容是提到神的创造，
完全是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构架，这个构架是在台湾的翻译 framework ofSalvation history， 是整个的在一个救恩历史的构架的一个 framework 里头。
其实讲到创世纪，就是这个救恩历史的一个构造。
那么在这构架一个 framework， 在这构架里面，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表明甚至在整个的一个 cosmic structure， 整个的宇宙的一个结构里面，也都是在这个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讲到这个构造，也都是讲到这个宇宙的万物，宇宙这个结构都在这个的创造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感觉到圣经是神的启示。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看，就更加感觉到圣经是神的启示。
因为我们觉得旧约跟新约是合一的 unity of the Bible，
因为我们觉得旧约和新约是合一的，
是完全前后贯通的，
是完全前后贯通的。
甚至我们今天等一会我们想到日子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整体性的一个真理。
甚至我一阵思想到日子的时候，我们都发觉到是一个非常整体的真理。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就注意到有一句话，这句话曾经屡次的出现。
我注意到一句话，这个说话是屡次的出现。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耶稣为主或者耶稣是主。
这句话怎样讲呢？就是耶稣为主或者是耶稣是主。
那么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或者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
如果我们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如果你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譬如说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
或者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
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是主，
如果佢亦都话讲到话，如果我哋相信耶稣系主，
譬如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曾经讲过，不过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这个意思没有这么清楚。他就说，你们如果接受主耶稣基督，其实如果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们接受耶稣是主的话，
喺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嗰度亦都话到，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主嘅话，
那么在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七节里面也说到，就是你们若相信主耶稣基督，其实说的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这就是救恩历史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信心的承认，一个 confession of faith。
耶稣是主就是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最重要 的信息。
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
不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才到历史的秩序里面，
不是说他道成肉身之后才来到历史的继续里面，
不过是他自己限制他自己从永恒里面进到时间里面，
不过他是 限制自己从永恒里面进到时间里面。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他是万有的主，这是救恩历史一个最主要的意义。
如果我们了解到耶稣他是历史的主，救恩的主，我们就知道历史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更感觉到他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不但重要，而且是首要，而且是必要的真理。
那我们就会觉得他来是非常重要，不但是重要，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是一件应该了解的事。
所以我感觉到这件是应该了解的事情。
而且我们当我们想到这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了解全部圣经里面的重点。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救恩的历史，就能够明白圣经的重点了。
所以现在我们说到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所以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从旧约开始看。
我们从旧约开始看。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名词，就是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在旧约有一个名词，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
我希望各位，如果你们来不及翻呢，我就不等各位，如果你翻到了你就看。
希望各位，如果来不及翻呢，我就不会等你们，但如果你们可以翻就翻。
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出现有28次之多。
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28次那么多。
那么在那个里面呢，曾经有几段圣经呢，我想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
在里面其中有几段圣经，我希望跟各位稍微思想一下。
第一段圣经就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18节到20节。
第一段圣经就在阿摩斯书第五章18节到20节。
他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他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的人的有祸了。
等候耶和华的日子的人有祸了。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是什么日子呢？
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点旧约的背景，
如果我们稍微知道旧约的一些的历史的背景，
那么我们就能够明白，
我们就能够明白，
因为所谓耶和华的日子，
因为所谓耶和华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日子，
就是耶和华救恩的日子，
也可以说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也都可以说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
或者我们说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
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思想里面，
他们以为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一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日子。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民，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人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对选民来说，
对选民来说
是最快乐的日子，
是最快乐的日子。
对那些外邦人没有信神的人，
对那些外邦人没有信神的人，
那就是灾祸的，
就是灾祸的日子。
当所有的不信神的人都毁灭了，
当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毁灭了，
那么信神的人，那么一定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咁信神的人一定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这个话对不对呢？
咁呢句话啱唔啱呢？
非常正确，
系非常正确。
当他们认识的清不清楚呢？
但佢哋认识得清唔清楚
呢？他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佢哋就认识得唔够清楚。
他们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对着所有的选民一定是快乐的日子，
佢哋以为耶和华嘅日子对着所有嘅选民一定系快乐嘅日子。
但是不一样，
但系唔一样。
虽然有信心的人是能够得到快乐，
虽然有信心的人是得到快乐，
但是有的人说是有信心，但他跟神没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虽然有些人说有信心，但他跟神没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选民，但他们没有好好的敬畏神。
以色列人虽然是选民，但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敬畏神。
所以当如果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是审判的日子。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个是审判的日子，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
十一节，
十一节，
曾经说过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那个日子，
讲到
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在西方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
在西方亚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八节，
他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的日子，
非常可怕的日子，
是非常可怕的日子。
因为那一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因为那个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那么我又跟各位稍微思想呢，就特别思想到阿摩斯书里面的第五章从十八节到二十节的。
那我跟各位特别思想的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好吧，请姊妹读出来十八节到二十节。
由姊妹读出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他在这里面就特别警告以色列人，
在这里特别警告以色列人，
你不要以为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日子，
不要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来到就是快乐的日子。
对信靠神的，对仰望神的人，
对信靠神仰望神的人，
对一个人真正肯悔改肯相信的人，
对一个真的能够悔改相信的人，
那应该是快乐的日子，
那个是应该快乐的日子。
但是对一些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
但对一些没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
甚至连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在内，
甚至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内，
他们还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日子。
他这里面就有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在这里画出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什么图画呢？
什么图画呢？
就是当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就是当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
遇见碰到有狮子来了，
就碰到狮子来了，
哦，他看见就拼命的跑啊，
他见到狮子就搏命咁走。
那么走了之后呢，是他逃掉了，是狮子追不上他，
他是走了，是逃避了狮子了。
但是狮子逃避了又碰到熊了，
但是他逃避了狮子之后又见到只熊，
哦，他看见熊的时候又怕得不得了，又拼命的跑，
他见到熊就非常害怕又拼命地走，
跑跑跑，好容易跑到家里面，
好容易好难才回到家里面，
跑到家把门给关了，
将门关上了，
哎呀，靠着这个墙边的手往后面一摆，哎呀，喘一口气，幸亏现在可以逃掉了，
靠住用墙的手往后摆，心里面喘一口气了，
没有想到这个墙里面的把一条毒蛇吐出来，把它咬去。
想不到墙里边有一条毒蛇走出来，将佢手咬去。
这幅图画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呢幅图画让我哋非常清楚看到。
没有人能够逃避耶和华的愤怒。
冇一个人能够逃避耶和华嘅愤怒。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大的日子。
冇一个人能够逃避呢个大嘅日子。
这是审判的日子。
呢个系审判嘅日子。
可怕的日子。
系可怕嘅日子。
不想他，也许还马马虎糊里糊涂过去了。
唔谂佢，或者可以马马虎虎糊里糊涂过去。
但是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但系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因为你想到这个时候又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了，
因为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
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
所以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
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所以今这次当我们在冬令会的时候想到主来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今次在冬令会里面想到主来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信息，
我们知道这个是可怕的信息，
是一个严重的信息，
是一个严重的信息。
不单是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应该要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肃的信息。
不但我们信的人要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是非常严重的信息。
更是加入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还没有信靠主的话，
更加就是在在座中有哪个未信主的，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祸因啊要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祸因告诉你。
我们不是要福音吗？但是在福音以前先有祸因，
我们不是讲福音，但在福音之前一定有祸因。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种悲惨的可怕的危险的状况，你怎么知道信福音的重要？
如果你没看到这个可怕悲惨的状况，你怎么可以知道福音呢？
如果你不听，你这个责任还少一点。
如果你不听，你的责任或者
当然你听了，如果你不信神的话，那个责任就非常的大。
但如果你听了你还不信的，你的责任就非常大。
有一次耶稣他很感慨的怎么说，
有一次耶稣很感慨地说，
他说他如果没有来，这个世界上人的罪就没有那么大。
他说如果他没来到世界上的人的罪就不会那么大了。
来到这个世界，
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虽然他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虽然他第一次来到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但当他把福音宣告了之后，
但是将他将当福音宣告了之后，
如果有人还不接受的话，
如果还有人不接受，
他就没有办法逃罪，
他就没办法逃罪。
各位你不要以为我是这样的吓唬你，或者是讲得那么严重，但这是圣经的真理。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吓你是讲得那么严重，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我一定要提出来，
我一定要提出来，
希望各位能够很认真的来思想，
希望各位能够很认真的思想，
甚至我们信主的人，
甚至我们信主的人
也应该好好的思想，
也要好好的思想，
特别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特别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而且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警醒，
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
进行呢？有没有真正
的忠心，
有没有真正的圣洁，
有没有真的圣洁呢？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不容我们忽略的事，
是非常重要是不容许我们忽略的事情。
那么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
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各位思想的，
就是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曾经读过，
就是刚才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读到，
就是关于人子的日子，
就是关于人子的日子。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
他就讲到人子的日子，
他就讲到人子的日子。
这个人子的日子还是跟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子的日子跟耶和华的日子是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是在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因为是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范围里面，
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是有完全连续性的，
是在神的启示里面是有连续性的。
在这个连续性里面就让人能够知道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在这个连续性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人子的当人子降临的时候那是审判的日子，
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
是可怕的日子，
是可怕的日子。
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当主耶稣他讲的时候，无论是在三福音哪一方面，都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我现在呢，就特别引用路加福音。
在这个情况会怎样呢？在圣经三福音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现在我们只是用路加福音。
我现在想请各位看一点路加福音里面的真理，
希望各位能够现在看一看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的真理。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
从三十五节一直到末了，
从三十五节一直到末了，
一共有七个比喻，
一共有七个比喻，
有人说六个，有人说七个，
有人说六个，有人说七个。
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仆人的比喻呢分成了两个，
因为有人将仆人的比喻分成两个，
有的人就把它连在一起，
有些人将它连在一起，
但都是讲到这个人子的 日子，
但是都是讲到人子的日子。
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当主来的时候，
当主来的时候，
他是有怎么样的情形，
是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第一个这个比喻里面，
在第一个比喻里面，
说是有个主人呢，他去参加这个婚宴，他去参加这个结婚的宴席，
就有一个主人从一个婚宴的筵席上回来，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一敲门，仆人就马上给他开门。
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敲门，牧人就立刻帮他开门。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惊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
他就特别注重这个警醒跟忠心，
他特别注重警醒和忠心。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
就讲到好像这个主来好像贼一样，
就是讲到主来就好像贼一样。
这个在三十九节开始，
是从三十九节开始，
他的家主若是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警醒，不能够容这个贼来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也许有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问题。
有些人或者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有点问题。
怎么能够把主描写当贼一样？主是贼吗？
怎么将主描写成为贼呢？
所以这就是好像很难解释，是不是？
好像是很难解释的。
有很多的人试试看要解释。
很多人记住去解释，
所以这里面所着重的有几个重点，不是讲主好像贼一样的就偷偷摸摸这样的做一些不高尚或者不 正大的事情，光明的事情。
其实这里我们着重的是有其他的重点，不是讲到主好像偷偷摸摸好像个贼一样。
首先我们知道贼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时候，主来的时候也是在人不知道的时候。
首先我们知道贼来的时候是人家不知道的时候，所以说主来都是人家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说是如果主今日来怎么样？
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歌，话如果主今日来就怎样呢？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哪一位认为今天主要来了，主要再来？有没有人认为今天主要再来？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有没有人觉得今日主就要翻嚟咧？
请你举手。
请你举手。
没有人举手。
冇人举手。
这就很奇怪。
系觉得好奇怪。
那么今天一定不来了。
咁今日一定唔嚟啦，
系咪？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假设，说是主今日来怎么样？那反正不来了，今天就明天再说了。
咁点解我哋要咁样假设话？如果主今日再嚟点样咧？
换句话说，我们没有预备。
换一句话嚟讲，我哋冇预备。
但是如果你举手，你又恐怕，你说你怎么能够肯定今天一定来呢？
但如果你举手，你又怕啊，你点可以肯定今日主一定嚟咧？
那我不是要好像跟各位开玩笑，但是我事实上要跟各位说明这个意思。
其实我唔系同各位开玩笑，系同你哋讲明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主是会来，不过现在大家不会来，今天也大家不会来。那么老是今天还有今天还有今天还有今天，那么主是不来了吗？
好多时候我哋知道主要嚟，但系我哋成日都话主今日唔会嚟嘅，唔会嚟嘅。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
圣经话俾我哋听，喺想唔到嘅。
在没有预备的时候就来了，
在没有预备的时候就来了。
这个贼要在晚上没有人没有预备的时候来，主要的着重点就在那地方。
这个贼在晚上没人知道的时候就来，那着重点就在这里。
还有的人认为，因为你哥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说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财宝积攒在地上。
有些人也都讲到主曾经提过我们不要积财宝于地上。
因为一个人的安全到底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呢？
究竟一个人的安全在地上或者在天上呢？
因为如果在地上的话，有贼挖窟窿来偷，有虫子会咬。
因为在地上的时候有贼有虫来偷去咬。
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要寻求安全，
有今天很多人去寻求安全，
他们觉得这个安全就是一定保险了，觉得我就安安稳稳，到底我们有没有安全？
很多人觉得安全就能够很保险了，究竟我们有没有安全呢？
人所要听的信息是安全的信息，
人要听的信息是安全的信息。
所以先知就几乎是流着眼泪，带着愤怒的声音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先知所以就带着愤怒和流着眼泪地说：平安了，平安。其实就是没有平安的。
他们清清楚楚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他们
轻轻浮浮
轻轻浮浮的来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以为平安了，但是没有平安。
以为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今天我们人都喜欢听这个正面的，或者是安全的信息。
但今天人都喜欢听正面的安全的信息。
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都要正面的，不要反面。
都是要正面的 的思想，
到底对不对呢？
究竟啱唔啱呢？
是的，值得让我们思想，
实在值得我哋去思想嘅。
今天在教会的范围里面，
今日喺教会嘅范围里边，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一种呼声。
唔知道你知唔知道？现在而家有一个呼声。
这个呼声是什么呢？
这个呼声系乜嘢咧？
我们应该注重 simplicity， 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简单的生活。
我哋系应该注重呢个 simplicity， 简单嘅生活。
在前几年，他们曾经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的这个会。
曾经他们在几年前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有很多的人就提出来，
有很多人就提出来，
说我们这个生活要简单。
我们说我们要生
呼声。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现在有一个呼声，
这个呼声是什么呢？
这个呼声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注重 simplicity， 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简单的生活。
我们应该注重这个 simplicity， 简单的生活。
在前几年他们曾经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的这个会，
曾经他们在几年前开了一个 consultation，
有很多的人就提出来，
有很多人就提出来，
我们生活要简单。
我们说我们生活要简单，
生活我们太复杂了，
我们生活太复杂了。
我们买保险就买了很多很多的保险，
我们买保险就买了很多种的保险。
买保险，买保险就是不安，就是一个不安全，但是是不是真的安全呢？所以这是今天一种非常讽刺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发，这个生活就那么的复杂。
我们不应该买保险，因为买保险究竟 是不是保证我们能够安全呢？
我不是要答复应不应该买保险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是在答复应不应该买保险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今天人就是要安全，安全，安全。
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人要安全，安全。
但是有没有安全？
但是有没有安全呢？没有安全，
没有安全，
没有安全。
才会来偷，在半夜想不到的时候来偷，
好像贼会在半夜没人想到的时候来偷。
不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安全都没有。
但是这个问题主要是讲到主来到的时候，我们所有什么安全都没了。
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安全，
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安全。
所以我们要预备要警醒，要忠心。
所以我们要预备，要警醒，要忠心。
第三个比喻，
第三个比喻
就是讲到这个关于管家的，
是关于讲到这个管家的。
这个管家一定要忠忠心心的，
这个管家一定要忠忠心心的，
要忠心而且要有见识，
有忠心而且有见识的。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忠心与见识呢是跟这个清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忠心和见识和警醒有关很大的关系。
我等等再来解释，
我等一阵再来解释。
那么有人就感觉到应该从44节到48节呢，这是一个比喻，也有人说到这是两个比喻。
有些人就觉得44节到48节是应该一个比喻，有些人就觉得是应该有两个比喻。
有人就说47节到48节是另外一个比喻，
有人说47节到48节是另外一个比喻。
如果仆人不尽忠的话，他就要受责打，
是讲到说仆人如果不尽忠的话就要受到责打。
那么所以这样就有四个比喻了，
所以就有四个比喻了。
那么另外还有三个，
那另外还有三个。
第五个就是火的比喻，
第五个就是比火的比喻。
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审判的火，
是审判的火。
第六个比喻，
第六个比喻
讲到气候，
讲到气候。
他说你看到从西边起了云彩就会下等雨，是你们会分辨 天地的气色。
他说你看到西边起了云彩就要下雨，
你会分辨天地的气色，
你会分辨 天地的气色，
你会分辨，
你会分辨，
你有这种的意识，
着重的意思，
有这种意识，意识啊，
你讲到意识。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历史的意识，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历史的意识。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应该做什么。
在第七个比喻里面，
第七个比喻里面，
这个关于对头，他说你一个跟对头一道去见官的时候，正好尽量的要在这个没有去见官的时候彼此就和好了。
就讲到对头的问题，就是应该从对头未去见官之前应该在路上就和好了。
我们应该在主基督没有来的以前，没有再来以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要在耶稣未来之前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当然我这样解释不过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解释，
当然我这样解释是一个很肤浅很概括的一个解释。
但是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就非常着重人子的日子，
但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就非常着重人子的日子。
这个人子的日子以前或者人子的日子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准备。
就是讲到人子日子之前或者人子日子将要来到之前，我们应该有什么准备。
这个日子的意思，我们要知道这个日子，这对于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的意思，日子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紧急感，
我们应该有一个紧急感，
觉得还有一点点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点的时候，
来的就来了，
就来就来了，
一定不会迟延的，
不定不会迟延的。
当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当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来了。
当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准备的时候，他就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非常的注重怎么样的精神，而且忠心，要应该对付的都要对付了。
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要警醒，要忠心，要对付的都要对付了。
很有意思，因为精神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很多的时候引用，
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警醒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引用。
在这里当然用的是不 一样的字眼。
方言用的时候是不同的字眼。
在这些字眼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好几方面的意思。你说什么叫做警醒呢？
咁但系虽然用好不同的多，好多不同的字眼，但系警醒系咩意思呢？
警醒第一就是那个看得见，要看得见。
警醒第一个意思就系睇得见。
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高山上，
我哋知道喺耶路撒冷圣殿嘅高山上，
有守夜的人，
有守夜嘅人，
都是祭司按照这个班次在那里守夜，
系祭司按住班次喺度守夜嘅。
他们不能够打灯睡觉，
佢哋唔能够
要
瞌眼瞓，
警醒。不能睡觉，
他们要保持警醒，不能够睡觉。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等着，一直在那里等着，一直在那里等着。
他们一直在那里等着，等着。
等什么呢？
等什么呢？
就是等到这个东方的曙光一出现的时候。
是等到东方的曙光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要吹角，吹号角。
他就会吹号角。
要叫醒祭司们。
要叫醒祭司们。
也叫醒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要叫醒耶路撒冷合成的人。
让他们知道献祷祭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们就知道献祷祭的时候到了。
他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他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曾经屡次的讲守望的人。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守望的人。
各位你记得那以赛亚书里面曾经有说到这种希尔有声音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夜怎么样，夜到底怎么样。
记得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守望的人夜怎样，夜怎样。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黑夜是常常象征着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危险。
因为黑夜时时象征着很多的痛苦、忧虑和危险。
夜里如何？
夜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把它翻实际的意思，就是说夜到底过去了多少呢？
如果我将它翻出来的意思，实际是说夜究竟过去了多少？
还剩多少天就会亮了呢？
还剩下多少天才会亮呢？
好像很多的人他们在极度的痛苦里面，他们不知道天会不会亮。
很多人在极度的痛苦里面，他们不知道天究竟会不会光。
谁是黑夜的守望者？
谁是黑夜的守望者呢？
看顾看守看顾耶和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看顾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不打盹也不睡觉。
谁是守望的呢？
谁是守望的呢？
是他的仆人们，
是他的仆人们。
谁是守望的呢？
谁是守望的呢？
各位你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也特别讲到，他说我要立你做守望者。
在以西结书我们都记得他讲到，我要立你做守望者。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
在保罗彼得的教训里面，
在保罗彼得的教训里面，都是非常着重警醒的意思。
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
我们要看得见，
我们要看得见，
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睁开，
我们将我们的眼睛睁开。
在黑夜的时候，
在黑夜的时候，
当别人都昏昏入睡的时候，
当其他人昏昏欲睡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清醒，
我们就要保持清醒，
我们一直等待着，
我们一直要等待着。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
当天快要亮的时候，
黑夜就更黑，
可能黑夜就更黑了。
就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祭司们他们就体会到天快要亮，
祭司们就体会到天快要亮了，他们就更加的警醒。
最容易睡觉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警醒。
最容易睡觉的时候，他们就更加警醒。
眼睛睁得大大，
他们眼睛睁得好大。
眼睛一直向着东方瞭望。
他们眼睛就一直向着东方瞭望着。
另外一只手就拉着这个号角。
另外一只脚手就拎着这个号角。
恐怕胃恐稍微慢一点，好像不够快来宣告早晨的来到。
恐怕不够快来到宣布这个早晨的来到。
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这样。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应该有属灵的见解。
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的尴尬。见解
我们有这个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我们真正的看得见是属灵的方面的属灵的视野。
我们应该有这个属灵的视野。
我们真是要搞注意。
我应该要注意。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黎明的来到。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黎明的来到。
天快要亮。
天快要光了。
白天早晨就要来到，
早晨就要来到了，
黑夜就要过去，
黑夜就要过去了。
今天有很多的人没有希望的时候，
今天很多人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要来宣告早晨的来到？
我们应该怎样来宣告这个早晨的来到呢？
我们是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黑夜的守望者，
我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我们是清晨的宣告者，
我们是守望者，
我们是守望者，
我们必须警醒，
我们一定要警醒。
警醒的意思也是保持这个心里面非常的冷静。
这个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保持心里面非常的冷静，
不是单单一些热切的心就够了，
不是单单是有热切的心就够了，
应该很迫切的等候，
应该热切迫切地去等候。
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曾经用过几次关于这种希望切望想望的这个意思，
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也都讲过很多次这个切望想望的意思。
好像我们看到一幅图画，这个人在等的时候还都这样等，人把他整个的都这样出去在那里等，表明非常切急切的在那里等待。
我看到这个人在等的时候，我看到这幅图画，这个人就整个身向前这样等待。
这是 警醒的意思。
这个是警醒的意思。
警醒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呢？
警醒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当你保持一种非常冷静，心里面热切，但头脑非常冷静的态度。
不但保持心里面热切，头脑冷静的态度。
而且也是一种非常均衡的平衡的态度，
亦都系一个非常均匀平衡嘅态度。
今日很多人讲到主再来，好像不够平衡。我很坦白地说，
今日我好坦白咁话，好多人讲到主再来系唔够平衡嘅。
有啲人完全不注意，
有啲人就完全唔注意。
注意嘅时候就讲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些话不一定是正确。
好多人注意嘅时候就讲好多嘅说话，但系呢啲说话唔一定正确嘅。
我真是不敢讲这个关于主再来的事情，不是说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了解的世界很有限。
所以好多时候我都系唔敢讲呢一个题目，因为觉得自己了解有限。
恐怕讲错，恐怕讲错，很多错误的观念。
因为喺呢度有好多不错误嘅观念。
慢慢再跟各位来提出这些问题。
慢慢我仲先至再同各位提出呢个问题。
但是应应该有一个很均衡的、有很平衡的态度。
应该有一个很均衡、平衡嘅态度，咁先系警醒。
有警醒才能够有忠心，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预备。
有警醒先有忠心，先可以喺神面前好好地嘅预备。
第十七章里面，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里边。
但是特别讲到这个日子，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或者说人子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呢？
讲到人子降临嘅日子，人子嘅日子系咩日子呢？
好像是挪亚的日子，
好似系挪亚日子，
好像是挪德的日子，
又好似挪德嘅日子。
为什么要提出挪亚跟挪德的日子呢？
点解提出挪亚同埋挪德嘅日子呢？
因为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就是造方舟的日子，
因为我知道挪亚嘅日子就系造方舟嘅日子。
神预备了救法，
神预备咗救法，
很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受主耶稣。
但除了
神的恩典，
除了挪亚之外，绝大部分的人，所有的人都拒绝神的恩典。
所以结果洪水就来了。
所以结果洪水就来到了。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
挪亚因着信，
挪亚因着信，
就动了敬畏的心，
就动了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敬畏的心。
什么叫敬畏？
乜嘢系敬畏呢？
敬畏神。
敬畏神，
知道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知道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
能够站立得住，
有哪个能够站立得住呢？
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在诗篇里面的诗人曾经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能够不想到诗篇里面诗人曾经这样说。主耶和华，
你是纠察罪孽，
你如果是监察罪孽，纠察罪孽，
谁能够站立得住呢？
谁能站立得住呢？
但是你有赦免的恩典，
但是有赦免的恩典。
我们记得在罗德的日子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们不是记得在罗德的日子都是这样吗？
人吃吃喝喝过着一个好像是很正常的生活，
人在那里吃吃吃喝喝，好像 过着一个很正常的日子，但是他们在罪恶里面，
人子的日子降临的日子也是这样，
人子降临的时候也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更感觉到好像挪亚的日子跟挪德的日子。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特别是这个时代，就感觉到挪德的日子。
但是神的审判就要来到，
但神的审判就要来到。
关于神的审判，
有哪个会信神的审判呢？
但是神的审判是千真万确，
但是神的审判是千真万确的。
主来的日子，
就是主来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是人子显现的日子，
主来的日子是人子显现的日子，
是
审判的日子，
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实在是可怕的日子，谁能够 逃避得了呢？
实在是可怕的日子，有谁能够逃避呢？
也许各位也会问到关于路加福音底下的一个连一个被区区的一个撇下，讲到这个问题，我就留到以后再跟各位同
或者各位会问到第十七章下面，他讲到一个被取去一个留下，我以后有机会先再讲。
因为这一方面也很重要，有的人就想到这是背题，有的人想到其他的问题，我希望明后天有机会再。
因为这个背题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希望明天或者后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思想。
但我现在请各位来看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但我现在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在这十九章里面有另外两个比喻，
在十九章里面有另外两个比喻。
我们就是看是从第十一节或者从十二节开始，因为比喻说呢，从十二节开始就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开始看。
那么有人也就说这是一个比喻，有人说是两个比喻，不过总是这几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讲到有两个重点。
有些人说是一个比喻，有些人说两个比喻，但是总之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重点。
那个重点就是说有个贵族从远方把国得回来，
这个比喻就讲到重点，就是讲到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他是王，
他是王，
他是管理，
他是管理，
他是治理的，
他是治理的。
现在他就讲到有十个仆人，
然后他讲到有十个仆人。
对，对不起，我就说他这个十个仆人之后，他就分开这个不同的人了。
十个仆人之后，
把不同的这个银子的这个分给他们。
他就将不同的银子分给他们了。
那么有的人忠心，有的人不忠心。
有的人忠心，有的人不忠心。
就是特别着重这一方面。
特别是着重这一方面的。
也是特别叫我们 注意到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应该在他的面前好好的尽忠。
就讲到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要好好在他面前尽忠。
那么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非常让我们注意到是什么呢？
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让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忠心也要有见识，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一样。
就是讲到我们要忠心，但是也要见识，好像路加福音十二章那里讲到。
就是精神的意思，也有精神的意思。
见识就是有警醒的意思。
因为就当一个人精醒的时候，他的头脑清楚，而且他也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分辨这个是非。
因为当一个人警醒的时候，他头脑清楚就能够分辨是非。
而且有正确的价值感。
也都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感好像不够清楚。
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价值感不够清楚。
我们有分辨的力量。
我们有分辨的力量。
好像分辨气候一样。
好像分辨气候一样。
分辨呢也是有这个警醒的意思，不是直接的，但间接有这个关系。
但是分辨也都有间接的，有这个警醒的意思。
所以啊，在这个仁慈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教训。
咁样，所以睇到人嘅日子，人子嘅日子嘅时候，就睇到呢个比喻，叫我哋警醒。
第三，我跟各位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
第三，我哋讲到嘅系耶稣基督嘅日子。
那么耶稣基督的日子呢，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曾经提及。
咁样，主耶稣基督嘅日子就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嗰度讲到。
当然，保罗他是提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当然，保罗系提到耶稣基督嘅日子。
但是我觉得呢，师父解释得更清楚的是在彼得书信里面。
但系似乎讲得比较清楚嘅就喺彼得嘅书信里边。
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至少讲到，在基督耶稣的日子，这个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么到底是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系讲到喺彼得前书嗰度讲到耶稣基督嘅日子究竟系有咩内容？
你说这些是不是都不一样的事？耶和华的日子、人子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不是都不一样？
系咪耶和华嘅日子、人子嘅日子同埋耶稣基督嘅日子都唔一样呢？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有点不大一样，但事实上就是一贯的真理是前后贯通的。
在表面上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连贯的，是贯通的。
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就是不是他第一次来，而是指着他以后的再来荣耀的显现。
是讲到耶稣基督 来的日子，不是讲到他以前再来，是讲到他将要再来。
而且这也是跟我们现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曾经提到他的来有三方面。
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他来有三方面，历史的事实，
生命的事实，
生命的事实，
启示的事实，
启示的事实。
我们今天早晨就是多找到一点启示的事实，而且也讲到我们生命的实质。
今天我们就讲到多一点的启示的事实和生命的事实。
那么在彼得书信里面，在第一章里面就特别着重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个荣耀的显现是我们的盼望，是救恩的日子，得救的日子。
在彼得前书就第一章那里就讲到，耶稣显现的日子就是我们盼望的日子，荣耀的日子，
是救恩的日子，
是日救恩的日子。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第二章里面，在十三节里面曾经，在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日子是监察的日子，或者叫眷顾的日子，英文就叫 day of visitation， 神要来眷顾或者监察的日子。
在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这个日子是监察的日子，或者是眷顾的日子。
对我们在信靠主的人，神他要这样向我们施恩，但是还是有审判的用意在里头。
但我们相信神的人，神要对我们施恩，但是他也有审判的日子来到。
我们也知道这个日子是一个 day of vindication， 因为神要伸冤，神要把这个罪恶的事情完全弄清楚的那个日子。
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也是 day of vindication， 神要伸冤，要将事情弄清楚。
所以啊，我们就如果注意到在彼得书信、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
如果注意到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
当他讲到这个重要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的时候，
他讲到这个重要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的时候，
他在第四章第十七节怎么说呢？
他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点样讲呢？
他说因为时候到了，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审判的日子，
审判的日子，
主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主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稣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基督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审判谁呢？
审判谁呢？
当然是审判罪人了，
当然是审判罪人了。
审判谁呢？
审判谁呢？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很奇怪，神的家他会被审判吗？
好奇怪，点解神嘅家仲要被审判呢？
我们不是已经信靠了主，我们不在审判之下吗？
唔系，我哋已经信靠咗主，唔在审判之下啦咩？
但是我们是在审判之下。
但系我哋系喺审判之下。
请各位误会我所说的意思。
请各位唔好误会我讲嘅意思。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也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非常非常着重的意思。
呢个因为系都系旧约先知书里面非常着重嘅意思。
旧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先知告诉我们，审判现在从以色列家是什么？
因为在旧约里面，先知告诉我们，审判要从以色列家开始。
神先要审判以色列人，
神先要审判以色列人，
然后审判外邦人，
然后审判外邦人。
神甚至用外邦人来侵略以色列人。
神甚至用我们外邦人来侵略
以色列人。有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够了解，
有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够了解。
旧约哈巴谷书里面，
譬如在旧约的哈巴谷书里面，
哈巴谷他就不能够明白，就是我们以色列人虽然不好，为什么叫外邦人来侵略我们呢？
他就哈巴谷就不明白，虽然以色列人不好，为什么要用外邦人来侵略以色列人呢？
他心里面真是不能够了解，
他心里面真的不能够了解，甚至觉得非常的怀疑，
低谷，甚至于觉得好像简直不能够了解为什么神会这样，
甚至怀疑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能够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
哈巴谷非常怀疑的时候，
当哈巴谷非常怀疑的时候，
是不是神就安慰他？
神就安慰他呢？
不要紧，很快就被过去了。
神说不紧要，很快就过去呢。
但是神又这样安慰，
但神没有这样安慰，我们
希望得到这样的安慰，
我们人不是希望神这样给我安慰，给我们的安慰吗？
但是神不是这样安慰，
但是神不是这样安慰。
神对哈巴谷怎么说？
神怎样对哈巴谷说呢？
更坏还在后面，
更坏的还在后面。
不是 the best is yet to be, the worst is yet to be,
是最坏的还要就来到。
这怎么解释呢？
怎样解释呢？
这是神的方法，
这个是神的方法。
请各位记得，审判要从神的家起
手。请各位记得，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
各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
各位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
当神要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
当神要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
他先审判的是教会，
他先审判的是教会。
你觉得你不同意，你说不是啊，因为在这个七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的教会，七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审判。
你说不是啊，因为在这个七个亚细亚的教会里面有两个没有受审判。
施美拿的教会是受苦的教会，没有受审判。
施美拿的教会 是受苦的教会，所以没有受审判。
菲拉铁菲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没有受审判。
菲拉铁菲的教会是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没有受审判。
是他们不需要受审判，
是他们不需要受审判。
真正的仰望神，得到神给他们的命令，
因为他们真真正正的仰望神，得到神的命令，
应该做的做，
应该做的就做，
应该得安慰的安慰，
应该得安慰的就得安慰，
应该在苦难当中站立的安慰，
应该苦难里面站立得稳，他们就站立得稳。
一般来说，神是审判那些教会，
但是一般来说，神是审判那些教会。
神先要审判教会，然后才审判整个世界。
神要先审判教会，然后审判整个世界。
神要先审判你跟我，然后审判那些没有信心的人。
然后神要先审判你和我，然后先审判其他人。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过几天假期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单单过一个几日的假期的地方，
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
我们先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怎样受审判呢？
好好的承认我们的罪，
好好的承认我们的罪，
让神的恩典救恩，不是说他没有拯救我们，让神的完全的救恩领导我们，
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到神的救恩，而是让神的恩典完全的来到我们身上。
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因为神要审判这个世界。
神不是迟延，他是宽容，
他不是迟延，而是他是宽容，
他是一直等待的，
他一直在等待着。
他现在叫我们信靠他的那个彻底的悔改，
他要我们先信靠他，然后彻底悔改，
我们要真正的受审判，
我们真真正正要受审判，
然后神要审判整个的世界，
然后神要审判整个世界。
这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
这个实在是非常太严重的问题，
严肃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是一个太严重的信息，
是一个好严重的信息。
希望各位，我们那个在几天里面能够好好的思想，
希望我们在这几天里面能够好好的思想，
在神的面前要审查自己，
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
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因为还有少少的时候，那要来到的就要来到，并不迟延。
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形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主的面前等候他？
所以在这个情形里面，我们应该怎样来等候呢？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冬令会的主题，叫看啊，主一定要快要来了。
我们今年冬令会的主题是看啊，主必快来。
这两节圣，这几节圣经我们知道是在启示录里面。
我知道这圣经在启示录里面的。
在最末了一章圣经。
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圣经。
在二十二章第七节就这么说，看啊，我必快来。
在第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七节那里就讲到，看啊，我必快来。
在第十二节里面又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到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到，看啊，我必快来，想罚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报应他。
在里面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看啊，在第七节那里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看啊，
看啊，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集中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
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马马虎虎，
因为看啊，他要来了，
因为看啊，看啊，他就要翻嚟啦，就引起我们的注意力。
我很喜欢在 New English Bible 他的翻译的方，他翻译这句话，
我喜欢 New English Bible 这个翻译的字眼，
他怎么翻译呢？
他怎么翻译呢？
Remember，
你要记得，你不要忘记，要记得，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常常的提醒，不住的思想，一直的爱慕，要等候，要有忍耐的等候，要警醒的等候，
要有信心的等候，
要有信心的等候，
有盼望的等候，
有盼望的等候，
有爱主的心等候，
有爱主的心等候，
要好好的审查自己这样等候，
要有好自己审查自己这样等候，要忠心的等候，
要耐心的等候，
要耐心的等候，
有恒
心的等候，
我们要等候，
我们要等候祂，记得
他要来了，
他要来了，
我们一直在心头里面，
我们一定在心头里面，
这才是主的目的，
这样才是主的目的。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若今日来，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信心，希望也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警醒的态度，
希望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警醒的态度。
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就要打一声祷告，
我们唱完之后就一起祈祷。
二十二首，
第二十二首
也大声一点唱哈，荣耀基督快要再降临，我的日来如何，他来是要审判众罪人，我的日来如何，那日是天要被火烧焦，一切没有接受主的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警醒，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准备，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认罪，我们好好的在你的面前审查。主啊，帮助我们，让你自己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更奇妙的、更深切的功效。 以致我们每一个人清清洁洁，不但是预备你用，而且我们也欢欢喜喜的等候你再来。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荣耀荣耀，我们真是求你早日来到。但是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意，求主你帮助监察，也能够引导感动我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也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